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大家发发，听众朋友，我是阮慕煌。好，这个六月降息啊，没戏了哈。美国的 CPI 啊，再次超出预期啊，这实在是麻烦的事啊。那个昨天晚上8:30一发布之后呢，美股就瞬间哦出现了明显下挫哈，也使得呢台指期的夜盘呢也跟着是跌下去了哈。那今天台股的反应哦稍好一点哈，开低是收高的一个行情哦，所以日 K 线还收了红棒了哈，加权指日 K 线收红棒，那柜买指日 K 线是收黑的哈，那跌幅啊真的非常的小哈，跌点就10点哦，相对台股算是抗跌了，不过现在目前盘后的这个夜盘台指期啊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挫，目前跌了有差不多40点左右，反映呢美国的电子盘呢还是比较疲弱的状况，纳斯达克指数目前是跌了 0.2% 的幅度。那为什么这个 CPI 接连的这个不如预期的像联准会称心如意的下降呢？主要原因就是结构面因素，这个全球通膨啊，我之前就跟各位报告过，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结构面因素，全世界的货币超发的现象，最终还是因为钱太多了，你全世界各国央行火力全开，像日本央行是无限 QE 啊，美国后来也仿效无限 QE， 虽然说现在在 QT， 但是放出来这么多钱，这个美国现在目前的国债已经高达3-4兆美元了，这个每一年的利息支出这么样的庞大，而且还不断的在举债，以新债养旧债的情况之下，像以债滚债的情况，全世界的 M2 都持续的高涨，那这样的那么多的钱，你钱要去哪里？那当然这样所谓货币现象的通货膨胀其实跟这个供给面跟需求面不见得有绝对的关系，那所以这个降不下来啊，应该也是预期了，只是说呢市场啊可能太过于啊期待降息啊对于股市的刺激，而使得呢当然不降息就有失望性的卖压，但如果说经济情况维持往好的方向发展，企业获利强劲， AI 真的能带动生产力的提升啊，而且呢使得企业的成本下降，生产力上升，盈利上升的情况呢，倒不见得不降息啊就一定会把股市压垮，这是从不同角度来思考的事情，所以美股其实基本上也没有太严重的下跌反应了，因为 CPI 的数字确实公布出来的情况超出预期许多了，道琼斯是跌了422点嘛，跌幅 1%， 标普跌幅还不到 1%， 纳斯达克指数也跌幅不到 1%，跌比较多的是费半，费半跌了 1.4%， 那 1.7%、那主要也是因为费半涨得非常多啊，所以就是相对跌也比较多一点，但你可以看到辉达跟台积电 ADR 却是这个逆势上涨，辉达涨 2%， 台积电 ADR 涨了不到 1%， 0.5%， 但是毕竟是逆势上涨，所以看起来还是有这个可以撑住的个股了。那另外我们看到在 CPI 的部分呢，到底它是怎么超出预期呢？原先市场预期啊是 3.4， 就公布出来呢是 3.5， 那此前一个月呢就是二月的 CPI 是 3.2， 所以本来就预期会从 3.2 上升到 3.4， 但没有想到公布出来是 3.5， 要多了 0.1%。那另外核心 CPI 呢也是连续3个月超出预期，所以现在目前看到市场的整个反应呢，就是六月降息的几率已经不足 50% 了，所以刚刚讲说六月降息已经没戏了。那2024年根据利率互换合约的定价到今年底只会降息50个基点，那也是不足2码了。那先前呢还大概一个礼拜前吧，这个利率互换 合约啊，就是这个 interest swap 啊，先前还定价到今年底是降息65个基点，啊，就是说掉下去65个基点，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又下修了15个基点，啊，那另外呢，这个三月的 CPI 的月比呢是0.4%的增幅，啊，这个增幅呢跟二月的 CPI 月比增幅是一样的，啊，就持平二月，但是呢是比预期的0.3%来的高，啊，也就是高了0.1%。好，那核心 CPI 的年比增幅呢是3.8%、哦，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哦，因为呢原先预期呢是从 3.8 的前值，啊，就二月的核心 CPI 3.8 会掉到 3.7%、哦，会下降0.1%，但没有想到公布出来是这个持平的一个状况，哦，就是 3.8 的状况。好，那另外月比的部分呢，核心 CPI 呢是 0.4 的月比增幅，哦，这也超出预期，哦，预期是 0.3 的增幅，那前一个月的数字就二月也是 0.4， 所以持平二月，哦，但是超出预期。反正呢，啊，所有公布出来的数字，啊，不是这个超出预期，啊，就是持平的状况，这 不是太好，哦，就是整个通膨确实是很明显的降不下来。好，那其他的这个数据我等一下再跟各位报告哈。那当这样的情况下，美元指数就强升了哈，瞬间升了有50个点哦，50个点，好，升到了104.53点哈。那日元呢，只是创下哦34年来的新低哦，因为日元一贬哈，已经贬到像目前已经到153了哈，不是创今年新低，已经创了34年来的新低了哈。1990年以来的哈，日元已经贬到1990年以来的新低了，34年来的新低了哦。那因为美元强升嘛，当然台币今年也贬了，贬了1.9角。哦，这个贬得很重哦，哦，台币汇价创今年新低，来到32.23。哦，这个当然台币贬的话，今年一贬贬了0.6%的单日贬幅啊，这当然也不利于外资啊，哦，在台股的这个买超的情况，当然外资相对就可能比较偏向卖方了哈，所以今天期货的部分外资的卖压也蛮重的哈，继昨天期货很明显的加空之后呢，今天再次加空哈。好，那这是在整个 CPI 的情况哈，那另外呢？加拿大央行在昨天也召开了利率决策会议，一如预期的维持利率不变，加拿大央行现在目前的基准利率是 5%， 是连续6次议席会议维持不变。不过呢，加拿大央行的行长的说法却是跟美国现在公布出来的 CPI 有相反的状况。加拿大央行行长说呢，这个6月要降息的可能性很高的，他已经直接讲6月可能降息了，而且呢，他不认为美国现在目前的状况会有外溢到加拿大的情况，就是说他认为美国现在通膨高涨，就是说通膨下降不易的情况呢，不会影响到加国了，所以加拿大看起来六月是要降息，另外欧洲央行应该六月也会降息，所以基本上有可能现在看到美国会是落后降息的情况，之前大家都认定说美国联准会可能会领导全球央行率先降息，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可能会落后。好，那市场反应是这样，高盛立刻把联准会今年降息的次数从原先预估的3次调降为2次，原先呢他认为是6月9月12月降息，现在认定就是说7月才会降息，然后同时呢今年11月再降一次，这是高盛的看法。那巴克莱是看只降一次了，那至于说美国前财长 Summers 这个通膨吹哨人反向说呢，联准会应该慎重考虑要再次升息这个很鹰派的一个说法。不过呢，这个说法并不被白宫接受，这个拜登这个急忙出来灭火美国白宫罕见对于通膨表态拜登居然说呢，年底还是会降息，已经先下指导期了，他 跟这个所有美国人讲说，大家不要担心，年底还是会降息read my rate 这个要 red cut 当然这句话是我讲的了。好，那就是说拜登很急，不过呢也被川普逮到机会，川普捡到枪了，他讲什么呢？他说拜登你是史上最糟的一个总统，美国史上最糟的总统，反正大家唇枪舌战了，就是针对这个 CPI 的部分。那我看起来今天晚上 PPI 也很难力挽狂澜了，那这样的情况呢，基本上就已经写在不降息的一个情势之下。那现在股市就是这样子，就已经单向到了，反正呢现在市场已经认定不降息了，那不降息股市到底要涨还是跌，那就看股市到底能不能对抗这种所谓不降息的预期心理，那当然就要拿出一些本事来，也就是说呢，你真的不降息，我就要拿出真本事来对抗你。
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好，针对这次 CPI 的这个超出预期我们讲一些各家 投资机构的看法，像城堡对冲基金 Sidell， 他的看法是这样，他说通膨啊，这个小波动是正常的啦。他说呢，除非啊联准会政策失误，否则呢他认为通膨还是会向 2% 的方向迈进。所谓政策失误是什么？就是联准会你看错了，你联准会真的没有把通膨掌握在手里。因为联准会现在看通膨还是会缓步下降，而且呢今年要降息三码嘛，就是在去年12月跟今年3月点阵图都这样告诉你。同时呢，我刚刚不是有跟各位报告吗，最新联准会3月的议席会议，就是 FOMC 会议的会后纪要也公布出来了。尽管官员看通膨还是谨慎，但是他们都还是强调今年在某个时间点降息是合适的。那换言之呢，就是 Sidell 的看法就是说，如果联准会看错了政策失误，这才是最大的风险这是他的看法此外呢 Jeffrey 的看法是说呢，他说联准会啊不会降息了但是呢他觉得对股市的影响有限了那这个说法也值得大家参考。他说呢，因为现在目前的强劲经济之下美股还会上升。我的看法其实雷同了，我的认为呢就是说，其实去年十月美股跌到低点第一波的上涨，就是去年十月一路涨到十二月，这个去年第四季上涨，主要的上涨原因是期待降息推升股市的上涨。但是呢今年的上涨主轴不是，今年上涨主轴是经济包括企业获利的这个上涨主轴所以那个市场上涨的情绪跟主要推力有改变。那 Jeffrey 的看法是同样，他说呢现在降息不降息其实对股市没有那么绝对的影响性，而是在于经济的情况下，经济是不是能持续强劲？如果经济能持续强劲的话，美股还会继续上升。换言之呢，经济你就不要出现问题你如果出现不好的经济数据，那美股的考验就来了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在走单边路，所以我刚刚讲说，现在股市在走单边路是这样，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是在走单边路比如说 NVIDIA 就是这样你看到。辉达的股价呢在今年3月25号创下历史新高，当时最高股价有到过974嘛，每股到974美元从974一路跌到本周二我讲的周二是美股的周二美国的周二，盘中最低跌到830块，这一个波段你知道它跌多少，它跌了 15% 这个全世界最强的股票最亮的股票居然可以跌掉 15%你要跌到 20%， 就是进入到所谓牛熊市了，就是进入到所谓的这个空头市场。跌 15% 跌很多嘞，这么大型的、这么重要的半导体公司，全世界数一数二大的公司，居然可以跌掉 15%。那如果说你不用绝对高低点起算，它也回档了 10%， 也进入修正区间。但是就在它进入修正区间跌了 10% 的情况之下，跌了 15% 的情况之下，CPI 公布的当时它是完全没被撼动了，股价收盘还涨 2% 了所以这就告诉你什么，这告诉你先跌先涨嘛，先跌先止稳的一个道理。股市往往是这样子，利空下面它确实不跌，它确实上涨 2% 那台积电涨 0.5%， 台积电没有跌啊，台积电 ADR 是上涨的所以费半指索性有这两档重要股票撑的话，不然的话美股昨天会更难看多少留一点火种这是在整个市场行情现在目前看到的最新状况，提供大家参考了好，那至于在油价的部分也是个问题油价持续升温这次的这个 CPI 它所反映出来为什么居高不下呢？为什么掉不下？一个是能源价格嘛，另外一个呢就是服务价格嘛就是说在这个服务业的价格的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租金的部分这些掉不下来那能源价格最新美油又涨了 1.15% 的幅度，每桶又突破85美元到 86.21， 布油也涨了 1.18% 的幅度到每桶 90.48， 而重回了90块钱一桶那美油布油上去，基本上这个通膨的压力就更大嘛油价上去对于汽油价格这些零售的油品价格通膨就更大，就压力就更大，更何况伊朗还没出手了大家不要忘了，以色列去打伊朗在叙利亚的大使馆打死十几个人其中有七个是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的成员其中包括指挥官苏莱曼尼的副手都被炸死了这个在伊朗空袭这个战斗机发射飞弹下炸死了，而且是打死在大使馆里面。攻击大使馆代表什么？攻击大使馆代表针对该国领土的攻击，因为大家都知道大使馆就等于是领土主权的意义它去攻击 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就等于说针对叙利亚的领针对伊朗的领土在攻击啊。那你说伊朗能不报复吗？所以市场就传言说伊朗可能在这几天要出手了，可能要出手了，虽然不知道他怎么出手了，他是用代理人 出手还是他自己出手，现在目前不知道嘛。那当然伊朗肯定不可能忍下这个气的，不可能吞忍的 吞下去了，他一定会出手，只是怎么出手，那油价当然在这个地方就蓄势待发。所以整个现在目前的整个宏观面上面很多变数，当然这个东西又搞了美元指数大升，所以美元指数已经升到这个20个交易日来的新高了。那基本上从美元指数这样狂升来讲，看起来市场是有风险的，只是说呢今天亚股又普遍抗跌，台股还可以收红棒，加权指也不过就跌10点。那你说法人卖超有没有很严重？没有，外资卖了52亿，集中交易场连二卖，两个交易日卖超总共54亿，也没有卖很多。贵买的部分外资卖超23亿，昨天是买超的，那投信集中交易场卖超2亿，贵买卖超4亿多，自营商自行操作集中交易场卖1亿，贵买还买2亿多。所以你说法人有没有很卖？也没有很卖啊，只是在期货大避险而已。外资期货空了10000多口的大台，小台也空了2800多口，所以外资是把他的保单买在期货上面的空单。